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因为奥林匹克公园呢是澳大利亚一个标志性建筑，在那面呢有很多的这个高层建筑呢，都是得到了很多这个消费者的认可，他们也愿意去花钱去购买那些物业。那么这些物业从设计上来说呢是非常完美的，它造型很独特，而且呢钢架结构啊玻璃完美结合，给人一种感觉是赏心悦目的。但是呢Oppo Tower 这个建筑呢它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是让大家感觉很惊讶，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些 Oppo Tower 的问题是不是折射出其实在近些年的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寓也好，这个房屋建造上面也好，它会有一些标准上面的问题？
澳洲的建筑标准呢，它是继承了英联邦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建筑标准，从国际上来讲是比较高标准的这样一个层次。澳洲的这个建筑呢是从设计开始到审批，同时呢到工程监理，施工工程监理大概是分四个步骤。那么设计的方面呢是由这个开发商组织设计的团队对建筑进行有特色的设计，但是呢在设计同时呢会有相关的这个施工方承建方以及结构工程师参与设计，使得这些设计呢可以落地，可以去施工。在承建方施工过程中呢，他们也会积极的跟结构工程师交流沟通，因为好多设计呢也都是很新的，之前呢很多承建方没有见过，没有施工过。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保住建筑的完美无缺，那么他们也会花一些时间和功夫去研究这个设计和最终的施工那个效果。第三步呢在施工结束之后，独立的工程监理或者是当地政府指派的工程监理公司会到现场进行勘察检测，看看是否符合政府的建筑标准，以及是否存在任何的安全隐患。最后一步就是颁发我们说是准住证，就是 OC， 就是它已经符合了建筑标准，是安全的，可以住人的，可以用来就是居住的，大概是这几个步骤。
因为 Oppo Tower 的报告要在本周五才会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2018年2月22号的时候，其实建筑部长论坛曾经发过一份报告，是因为2017年在英国的这个大楼起火，还有这个墨尔本的 Docklands 的这个火灾的事件，曾经发布过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建筑行业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其中里面有提出，就是说开发商在委托这个承建的建筑商的时候，会把最初的原设计图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来节省它的开支，因为按时完成的这个时间上面的要求做一些改变。这个事情是在多大程度上在建筑行业是存在的呢？
一般来说呢，开发商呢他在做工程预算的时候呢，他会考虑到所有材料的这个费用和成本，以及呢施工方这面的一些额外的费用，设计方面的改变或者是更改呢，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费用方面，而是呢结构安全方面，他们所考量的。很多设计呢，很漂亮，但不实用，或者说在施工方面呢存在一些隐患。那么这次 Oppo Tower 呢，从我这面的行业经验来分析呢，它还是在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的瑕疵。比如说啊，这也是从新闻上看到的消息，它的设计这个整体的楼宇啊，它的高度已经超标了，高度已经超出了奥林匹克公园其他楼宇的这个整体高度。那么如果超高的话呢，那首先第一点要检测的是它地基的牢固程度和它地基是否能够承受 这个高层的建筑。那么从这个当地啊，纽卡索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组织的结构工程师团队对现场进行勘测的基本结果是，地基不存在隐患。那就是说呢，它没有一个 major problem， 就是重大问题它不存在。那接下来呢，他们会针对每一层
的这个破损情况进行研究找出问题。就这栋楼来讲的话，目前建筑商是在进行一些某些楼层上面的维修方面的工作。从您的专业经验来看的话，这些维修工作能维持大概多长时间，还是说这个楼的状况是能够完全被修好的？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 还是比较乐观。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仅仅发现的是一些预制板啊，水泥板有开裂情况。那么呢，他们已经进行了大概有15套公寓啊，据我所知，15套公寓进行安装了这个支撑架。那么支撑架安装好之后呢，他们会拆换一些开裂的预制板和水泥板。那么从建筑的标准来说，他们还可以用一些比较这个高效的工业 胶来加固。有一些楼层，比如说离一些支撑点承重点很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会从结构上讲会加固，用一些钢梁来承重，但是呢它多少会影响房屋的结构了。比如说天花板会出现一个下旋梁，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会有更多的其他潜在的问题。由于这方面的修补可能会存在更多潜在的问题。 可能会存在更多潜在问题，但是我相信还是可以修得好的，这个可以不用担心。目前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么高的摩天大厦是否在施工的质量上面会存在一些行业标准上面跟其他矮楼不一样的标准，或者是不是能这样说，在澳大利亚的建筑商也好，就是一些承包建筑方也好，他们其实在摩天大楼上面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一些修建的技术上面并不是特别的成熟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澳洲呢，本地的我们说大型的开发商，国际级的，我们叫
Tier 1，他们能承接过亿的建筑费用的这样的建筑项目。那么还有 Tier 2， 就是二级建筑商，他们可以承担低于1亿的这个建筑成本的这些项目。 那么这两个建筑的承包商，我相信在这些高层楼宇建设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澳大利亚呢，它不仅仅是本地的建筑商在做，它同时也会跟国际上知名的建筑公司合作，会引进一些有经验的这个项目经理和现场管理人员和结构工程师进行有步骤的去施工。 所以如果开发商想没有后顾之忧的话，还是要多跟这些一级啊二级啊建筑商合作。但如果开发商呢在某些方面考虑到成本控制跟一些小型的资质比较低的这个建筑商合作的话呢，多少还是有点风险的，因为确实经验不够嘛。前段时间呢，英国伦敦那边有个公寓着火。
原因就是外墙体的那个装饰用的铝制板存在隐患，它不具备阻燃和耐火的这个标准，所以当时啊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那么目前呢，在澳洲本地楼宇啊也存在类似的建筑材料，这种板呢也不完全符合澳洲的这个阻燃标准。我觉得通过这次 Olympic Park
可以让更多的人政府还有工程监理来关注澳洲的建筑标准，不能够就是说单一的让一家工程监理公司啊去审批这个最后的这个项目，最好是与当地政府啊指派的监督机构共同的审查，然后拿出解决方案，同时呢使得这个建筑 这个行业更加规范化。
所以这件事情出了之后，很多人会觉得2000年之后的公寓的质量都不好。您觉得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讲呢，不是很正确。
嗯，
因为呢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大家呢在建筑方面的这个设计啊施工啊还有结构安全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使得这个建筑呢更加安全啊，偶尔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但我相信不会出现重大问题。
就是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其实2000年之前跟之后的房屋质量不会存在很明显的差别，或者是说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的界限在里面。
对，其实没有什么时间界限，只是说从我这面的从业经验，因为我一直致力于这个咱们说是别墅，还有呢一些商业楼宇的这面的建设，还有装修，那么在我们接触过的很多这个别墅方面呢会存在多少的瑕疵，尤其是年头越长的别墅，它需要维修的地方越多啊，那在一些水边别墅啊，比如说咱们说在 Mossman 呢Vaucluse 啊这面有好多上千万澳币的别墅呢，他们也会存在一些隐患。但是公寓这块呢，周围的一些朋友他们喜欢买一些老的公寓，他们觉得老的公寓呢结构好，然后又是双砖，然后呢还觉得冬暖夏凉，反而新的公寓呢现在用的很多都是单砖，甚至呢就是玻璃结构，这个也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有一个思维上的一个转换。其实新的公寓还是各个方面配套设施啊还是要更加完善的啊，它的卖点会更多一些。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